好，我们接着哈，我们早上讲到五八七九页，这里面有谈到这个举相舍啊，就是指相、举相、舍相哈。那早上我稍微有提到，有的人把这个舍啊放到好像是到双运转道的地方去了，就放的位置很高。等于是如果在修舍的时候基本上是已经是止观双运转道，就是已经是平衡了很高的位置。但其实你看这个文里面，若于一向止道或一向观道或于双运转道，所以不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止观双运转道，不一定要止那个很高的境界。就是说你即便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因为修止修观不是都也有心一境性吗？那你未能你为了成就止的心一境性、观的心一境性啊，就是要直举舍，就要直举舍。所以这个功夫是不断在调练的齁、哦。我已经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但好像我们经常在最主要是我们现前北传齁、哦、我们汉传这个修行啊，很多法门都不见了啦。很多法门都不见了，其实这就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啊。很多法门我们现在就念佛法会，再过来想得出来法门好像很少。所以这种属于直居舍这种禅修的观念也很少在用，但能念佛当然很少人也用这种观念在调整，就是这等于是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用的还是都不能实际上再调整了哈。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做这个念佛，我一直在安排上其实都是有这个禅修的念观念在里头的，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受用哈。只是也看有些学习是要不断慢慢调熟的啦，我们必须要，因为我们长久来我们的行门太习惯就是沿这些音声啊，沿这些色相在修，所以一下子要是没有，大家好像比较没办法适应。那可是在修南传法的时候，这倒是很快就能适应，因为好像好像心理障碍就没有，因为反正禅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啊，自己就在那揣摩啊，能弄出定来。那我们念佛好像没有声音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去了，这个就是容易有出现这种问题齁、哦。好，那我们稍微提一下齁、哦、早上的齁、哦。接着我们看世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齁。哦，他必须要知法知义，其实这个跟前面我们讲的道理还是有连贯的、哦、那修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他必须要知法知义。云何知法？云何知义？好、哦，你看哦，嘿，这样一讲，你就知道我们之前的法的建立，其实为什么就是为了奢摩他毗婆舍那，因为他必须要作为抉择之用的，他就在奢摩他毗婆舍那上使用的、哦、那你我们看怎么说。善男子、哦、5880页、哦、善男子，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知于法、哦、一者知名，二者知具，三者知闻，四者知别，五者知种、哦、这个是了知于法。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法，我们不是什么叫法，我们不讲诸法无自性，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法是什么，我们稍微用不要一下子又用习惯性的在认定一个法。我说什么叫法，当你确定一个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法是透过什么去确定出来的，对？我们大概是名相分别政治如，我们叫做名跟相嘛，对不对？那我就配合分别进去了。 所以当我们在安立一切法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些名？当我们认为有法的时候，是不是就安立名在里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边际值的假安立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在看法，就认为外法有实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所谓知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从这里这种假安立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是不是也同时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呢？当我们说一切法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当这个法被我们认定的时候，这个法其实本身就是假安立的，是不是？因为你看啊，他说我们要了知于法，怎么了知呢？名句文别种哈，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云何为名？为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设啊，在一切这个名呢 就是我们在一切染净法说所立自性想啊，自性想假施设，也就是说他。这不管是在染净法，我们所立的一切法，我们也有清净法、染污法，但这个法本身是不是有一个自性义？但我们安立这个名，有这些名，名好像有点像单字，名就像单字，啊，一个单字就是互对着一个法，我们立一个单字，就是有一个主体。对，不管是染净法，我们所立自性想假施设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赋予它一个单字啊，一个名词给它啊。那云何为句？为即以彼名句集中啊，能随先说诸染净义依此建立啊，就是说等于是一个句子啊。那句子是什么？句子不是就有很多字组合起来的吧？就是就是他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他就是透过重句哈，把它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思想，好，一个思想，有这个句，有一个名词句啊，所以说你看，从一个名词不断衍生一个具有能充分表达意义的，我们讲叫命题好了，就是命题。一个是名词，透过种种的词构成一个命题，那就传达某种意思的，好，某种概念。就这种概念，当一个单字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概念，但种种单字形成一个命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在了。啊，这里你看，染净义。染净义这个思想就可以透过这个句给它显出来了啊。云何为文啊？为即彼二所依止字啊，就像有点我们叫它那个字母发音哦。我们现在英文不是有几个字母嘛啊？那这个字母一直就跳、啊，就成单字，那几个单字凑成就是一个句子，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观察在止观的时候要修什么，还是安立在名义自信分别嘛？那名义自信分别其实它并不是光在这里思考这个文字，而是我们今天在认知一个法的存在的时候，看看我们是怎么去截取到这个东西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要认知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想一下你用什么东西才肯定到这个东西存在，是有哪些实质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没有，有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表面上好像这个桌子好像一个东西，但我们要再进一步去分别这个东西的实质意义的时候，它所安立的是什么东西，开始在做这种思考，发觉它是种种的假施设，他的实法不可得，他的实法不可得。所以包括我们的身受心法的一切，我们在这种观察里面看到，这种我们要认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抓到他的自性？其实我们发觉我们所有认定一个东西存在，经常是带着众名 种种的名啊，种种的义啊，形成一个对这个法的坚固认知。也就是说，找不到一个实质可依靠，一个是正确稳定的一个东西作为我们判断之所依，没有，就众缘众依他法而已，并没有我们在所有认知一个法，要确定一个法，我们始终都无法找到一个离开心识之外的一个独立法作为我们判断之所依，找不到，找不到，他就是这样判断的嘛。好，那云何以个别哈、啊？以彼个别了之，未有彼由个别所言作义啊？哈、啊，对，这个就是那由是能他的注解里面，由是能了诸法之相。那下一个是云何以彼总和了之，未有总和所言作义啊？啊？由是能了知诸法共相。好，那这个一个是像比如说我们对一个法，乃至我们对一类的法啊，一句一集，乃至这开始从一个法的我们讲有自信还有分别，对不对？好，名义自信分别，从分别里面就可以产生个别的义，还有一些不同的类，不同的集，不同的种跟别的差异出来啊。所以说从种别各个法当中就产生对法的不同案例啊。像比如我们讲说有的是在我们一般来讲，有的针对某一个法啊，其实我们讲就是有些东西啊，应该怎么说？有些东西它就像我们早上讲的那个言别跟言种啊，哈，那一个相对待的，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就一个零件，那是别，从零件里面组成一个小零件，小零件啊，不就是一个小零件，那组成一个比如说车子里面的某一个东西，组成车子里面某一个这个是吧，应该就像轮胎好了，好，或是喇叭啦，好，或是引擎啦，其实光这个引擎也是有很多东西组合的嘛，好，然后再往上到最后车，好，就是一直上，但到这里就分出很多的层级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法当中，有时候我们在讲轮胎的时候，其实已经省略掉它很多细微的零件了，我们直接举这个。所以其实在我们认知一个法当中啊，都是不断组合分别，所以我们任何轮子有，其实轮子我们撇开轮子概念，我们讲轮这个它的那种轮子里面的那个圈圈哈，或是里面的种种东西啊，我们可以个别来讨论啊。那可是我们也可以针对轮子整个来讨论，乃至我们可以针对引擎整个来讨论，乃至车体整个来讨论，乃至整部车来讨论。所以当我们讲说，你有没有车？有啊，我的车。所以说我们已经把很多零碎的东西都完全不谈，直接谈那个车。但有时候说，你的车轮胎是什么轮胎？就往粗的、往大的、往小的谈了。那其实我们讲轮胎，讲一切法，哪个东西不是带众缘一直合？所以即便是个别，那不过是一个相对而说的，每个法都是一缘而生，每个法都是一缘而生。所以我们在认知一个法的时候，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知一切法，那这个法的存在啊，我们所谓知一切法，除了我们知道你看这里面要谈的一些观念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当然观一切法的时候，好像这里面有树啊，有石头啦，这一切法空啊、这里面也这样的观察，其实有一些不大同的地方。我们往往是肯定一切法以后，然后再整个来观空。其实一开始我们的观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空。我这个应该怎么说啊？ 这个有时候应该，这个当然不是每个人这样的，要看个人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这是观察的一个维系的差别，就是我们先肯定世间一切法的差别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跳出来啊，这一切都是空的，这样好像也对哈。这里面有点不大对，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先肯定诸法各自性差别，其实从一开始里面连这自性差别，这个每一个不是你先肯定完了有这些法，就维系处你会发觉，就是说我其实先已经肯定它了，然后我再跳出来说啊，这些法这空的。从一开始是吧，你所安立的这些石头乃至树都没有存在，这都是名义种种差别出来，然后这个个别法不存在，而形成的这些影像种种这些自性差别也都不是真实的，而不是说先确定有这些东西以后再来否定它，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像我们来讲就是啊，这个树不可得，好像也对啊，好像也，这中间有的人可以对，有的人就是其实他的否定，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否定不是真的否定，因为这个否定不大清净，这个否定是你内心里面先确定这个东西存在了，然后再说哎它不存在，所以这里面其实是隐藏的，先肯定它，内心里面先安立这个法以后再来把它舍掉。但其实在一开始观的时候，当我要说它这个树不可得的时候，我要讲这个树不可得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后来认我要描述的时候方便说，就是当我讲树不可得的时候，其实连这个语句都不能成立的。为什么？树不可得，所以讲树不可得是不可无从说起。描述的时候是方便说，真正认知的时候知道树不可得，连这句话都不能躲。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树不能让我说，因为没树可以让我讲，要确定有一个法然后讲不可得，那是我不得已依世俗地要说树不可得。实际上当我要讲说树不可得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去肯定树的时候，我根本树都不肯定，所以当我讲树不可得的时候，变成树亦不存在，我如何讲树不可得？所以你看，讲它有不可得，讲它无也不能说，这才是非有非空。所以当我们在谈说啊，这个法不可得的时候，你注意一下那个，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要安立这个法，从一开始你就必须如实观察这一切法当下就只有名义差别而已。所以我基于这样的认知才说树不可得，而不是我现在先确定树，然后这里面内在思维当中有一分先有这么一个树，但它不可得，这是不大一样的哦。这只有你自己去看你的心念才清楚啊！这个树不可得，这一切都不可得，好悲哀哦！那你悲哀什么？根本就早就没有，你也不可得。你这个不可得里面隐藏的什么？先确定，然后再否定。如果你一开始我所见树实际上不可得，就是我现在要肯定一个树不可得哈，在我的实证当中其实是不可言说的。那为了表达给跟人互动沟通，才会讲说树不可得。所以当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观的是说，当我在观这个法的时候，树的时候，我观察树不可，因为要立一个树，然后再不可得是一个属性嘛，就是宾词的，就是数词，树是主词。当我们要讲说一个宾词数词要放在主词上，要主词在嘛，要主词在。可是问题就主持如果都不在，你讲不可得，你在讲谁啊？那 不，你总不能那出去外头，不可得，不可得，什么不可得？嗯、没有，就是不可得。你总是要讲一个东西不可得啊。所以当我要讲它不可得的时候，其实已经连这个语言都是施舍。所以你必须要真的看清楚，当我讲不可得的时候，你要观察你那个不可得是已经退一步下来，已经确定他以后再来讲不可得，这时候已经是、差一截了。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一切都不可得啊，讲的时候就哎呀，我观察这一切都不可得。可是你看看，你其实有没有对这你所观一切不可得那个不可得真的看清楚？你只是一个笼统的去否定，你并没有从一开始这个可不可得，我所谓的不可得是确实它不曾真实自信存在过，为了方便描述才讲说这个不可得，其实连我讲不可得都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啊，因为那个东西又不在，那个东西不在，我怎么讲不可得？好，这里面是有细微的差异的。嗯，不过这个可能自己要去体会一下，哎，所以当这个就是中观里面的道理啊。当我们觉得我们有所舍可舍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断常见了。嗯，是断常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办呢？这就是见的问题。但在修的过程会有这样过程。但我在讲说，你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方便过程，但你如果见不清楚，你就以为这个方便过程是你修观的一个重要依据，那是一个方便，你这样的修观是有问题的。嗯，你这样的修观，你可以方便让你见知纯熟了，但其实你的见就要很清楚，这样的见里面其实还隐藏的先有后无的断见。那既然会先有，那就常见，后无就断见，这两个见你都有，哈哈，还蛮均等的，该有的烦恼一个也不落掉，常见断见都有你的份，所以说这个里面维系的要留意一下哈。再过来，所以我们在观毗婆舍那，奢摩他。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空洞的一个，就是坐在那里观，你怎么观嘛？啊，在我们现在讲到这种观，变成有时候讲了，因为这个很细微的地方，对一个如果你见还没有纯熟，讲你很难去体会的。但我们讲说，有时候观的东西啊，用一个比喻会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比如我讲说某个东西是假的，说假不假我不知道啊，就假的，对不起，你跟我讲我不能信守，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但我不敢确定，因为我不是亲见的。那你不相信，我是不大相信，我也没说你错，我就像我们世间法就这样嘛，好，我就用这种世间例子你就知道。你不相信，我的确目前来讲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我还不确信，那有的可以的话你拿给我看，好，拿给我看，拿到眼前叫做定，你现钱了嘛，那我开始把它分开来。好，你说我啊，最近啊去买了一个钻石啊，好便宜哦，我说照行情不可能那么便宜，一定是假的。你说不是，那一个人怎么样，他看起来笨笨的，其实他是金光党嘛，看起来金光党都现着笨笨的样子啊，所以到底谁笨都搞不清楚，就一拿来我们就拿着钻石现钱仔细观察，像这个东西凡是钻石应该有哪些特质，或是有哪些特质是钻石所没有的，所以一观察是不是马上判断。所以我遍观它所有钻石体性不可得，所有钻石不该有的体性它都有，所以我当下就舍掉它。哇，这个好贵哦，哎，卖你。对，为什么我能舍得很自然？因为它实际上不可爱，没有实法。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一样，同样的道理，这个法出来你要有一个抉择啊。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不了解这个钻石的内涵，你不知道它没有具有钻石性，所以你就会误以为真。那你现在能够透过观察里面化解它这个钻石性不可得的时候，你对这颗石头的那爱着心就停掉了，是不是？ 那同样的观察也是如此啊。他提供了一个几个角度，说这个法现前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的身受心法依合而安立，结果你会一样的看法，就走到这样会如性，就是说因为花姐所有法必有确定，一定不离开我的事，你会找到一个共通的总，不管他个别观察怎么看，看看到最后一样不离开事，而事亦是因缘所生，所以持法不可得，就入如性了。是，他就是这样。这才是实际的止观，所以他必须要检责嘛。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接着如是一切总列为一啊，名为知法啊，如是名为菩萨知法。善男子，彼诸菩萨有十种相了知于一啊，一者知尽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三者知能取意，四者知所取意，五者知建立意，六者知受用意，七者知颠倒意，八者知无倒意，九者知杂染意，十者知清净意。此意从哪里来？从前面的五个法来的，种种差别现出后头十种意啊，是不是？一不管你在认定一个法，总不离开对他的一种名啊，啊，这些的案例嘛。所以一前无法，显后十种意，是这样的道理。好，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啊，从了解上来，我不是讲说，并不是你的定力行啊，定力很行，就对一个道理就能看清楚。所有的道理啊，世间的道理，当一个法现前在你眼前啊，你就算穷极你的用心啊，这个不是经典有一个，我有时候因为多了以后就忘了在哪部经典了，应该在哪里啊？没关系的，反正记得就好了。就是说，忘了，就是有很多人，很多外道，哎，那他们一直在辩论道理，啊，菩萨就说讲的都错的。换句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集个100万的博士啊，我常不是讲说，现在假如10000个心理学家针对一个人。在讲说，哎呀，他为什么有精神问题啊？每个人就用心理测验啊，很多的技巧啊，测这个人的心理状况。突然就是一个老太太拿着拐杖，你拢讲唔对啊啦，还是顶世人的业障啦。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讲错了，你们这10000个心理学博士啊，就碰到一个老太太，他就拿个拐杖进来说，你们都讲错了，因为他是上辈子造业这个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宿命痛。他看到是真实因，你现在看了老半天，你就算再加个10000个也一样。你加个1000万个心理学博士，就是输这个老太太眼睛一看，不是啦。可是就偏偏这100万的乃至1000万个心理学博士，可能连大家没有人去管那个老太太讲的话，偏偏只有他对，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很可能。对不对？你那么多人讲的就不如那一个人讲的，因为他实际上看到。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对某些道理的一个掌握，就是他这个理啊，并不是说你像没有，你要如实知道嘛。你要不是如实知道的话，他怎么看怎么讨论，你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出来，因为不如实。好，换句话就是说，其实就算一个法则现在以前，所以你要知道你很庆幸是吧？因为你有活的经验告诉你要这样思考，也就是八正道之外没有路哦。你必须依着这个缘起的道理才能看到真相哦。除此之外，你就算集一群这世间智慧高的人，怎么思维就思维不出一个一切法无自性义之外。所以我们会就是说，第一个掌握这个法则，然后利用 就在利用止观里面呢、啊，我们能加以抉择。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如理思维，还要什么？法随法行，要法随法行。我这那一条路跑不出一个结果出来，跟你讲一切法空，但讲归讲，不一定你能证得法空。你唯有依着佛法的那一份抉择的进入那个角度，你才能得到真实证得法空。除此之外没有路，因为世间法所有的思维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道价值在这里嘛。所以就算我们还没证得，但我们有机会亲近到那一条什么正真之道，唯一正真之道，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价值在这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把很多法，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末法现象啊。末法现象也有在不断学法当中啊，把修学佛法的核心意趣啊，他当初要做的东西模糊掉了。这就是我们明显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学习当中，不能会向于到底我如何怎么去看清楚真相，就是证得实相了、啊。你如果讲实相就真相好了，那这样大家比较清楚，就是看到世间真理。所以学法的人一路上就不断的在找寻说，怎么看怎么看，佛法这么说但我还不会用，请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抉择。所以问法的人开始不在乎这个名相，在乎的是什么？到底怎么观？所以不断在累积观察的角度嘛，那一份确实佛从经教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一份应该有的观察点，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会产生什么？如果你当初的发心很真诚的话，那现在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凡我所学要是不能观，我当然就 对，因为我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学会观察道理，但我若学到最后不能观察，那跟我原来的目的干嘛是背离的？所以很少人说我不懂就放着的，所以不懂会放着，表示你当初的发心还不是很真诚，否则的话应该会无止境的一直追到底怎么用。然后学到了就怎么样？学到了就练习咯，学到了就练习咯，那就很积极的说，为了累积你观察能力，你必须要累积多少资粮，你必须要成就你多少福德，也就积极做咯。整条路每个发心，每个动作啊，每个要做的都是配合在这个大发心底下的。那我们现在变成学杂杂，那就是一听到那我们学，但难免都停留在好像还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信仰层次，而不是我们不是不信我讲的是那种对这个法一旦产生知道它是唯一正真之道，产生的信是那种很坚信哦。那和我们现在说信，却是信在那个表层的，就像我们对世间的可爱法的信那种信法，但不实在，就有这种问题。好，我们看一下怎么说哈。善男子，尽所有信者，为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边际啊。啊，是名此中尽所有信啊。这杂染法、清净法，所有一切品别啊的边际，就是、啊、边际的意思啊，那个范围，等于是穷尽它的范围。哦、啊，所以我所了解的这个尽所有信，就是说它有多宽，我就到它最宽的地方去边际，啊。啊，它如果有一个超长的宽，那我所观察的就是尽超长的所有边际，然后呢，将一切法涵盖在这个范围里头。好，那你看啊，那如五数印，六数内处，外六数外处，如是一切，当然十八界也是如此啊。这五数印啊，就是说，啊，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光这个观念呢、啊，哦，你看 我不讲吗？我们现在人对五蕴的理解，我们大家知色受想行识，我们知道。但你说有没有运善巧？就是如实知道一切法，你确实要有这种笃定，一切众生有情类的一切身心造作，不离五蕴，以五蕴能含摄该尽，要有这种确定。那这个怎么确定？不是一种信，不是光靠你信而已哦。所以我们开始讲运善巧，摄法，摄一切世间摄法，一切摄法不离开这个摄运，一切啊、哦，我们身心一切，你看都在五蕴里面含摄，一切受都在受蕴里面，身心一切离不开色受想行识，啊、哦。你看能不能找出一个法不会被五蕴所含摄的？找不到。所以对一切身心的分析结构啊，就看清楚，说离一切不离开五蕴，乃是一切不离开十二处。所以你必须要如实知道。所以说，这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讲运善巧、处善巧、界善巧？这个就是要让你了解说，你现在的身心一切无非就是这些。所以你的观察有没有必须要去别观别的？不需要，不需要别观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道理又产生什么道理？因为它关系到你的整个下手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修的时候，我们怎么圆一个哪个对象，应该怎么作意思维这个法。我常讲，就那个法身变哪里？变在一切处。那变在一切处，变在众生的一切处，所以当我能随观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跟法相应？这时候就是一即一切的道理，就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关系到什么？我随我哪个地方能有力，能有能力安住的地方，就是我下手处。那为什么你说我？你这不是说啊，表面上讲一即一切，那我就修一个法就能通达。这不是你嘴巴讲，是你真的信受，你道理懂，所以这时候你懂的时候，你就会一就能一即一切。你表面讲一即一切，但内心里面不如实信受，你就算一，你也不会到一切去啊。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对一个法产生观念上的束缚，确定有自信法的时候，你怎么通一切嘛？你要能知道法性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一即一切，所以我今天观察一个法能通一切，这个道理上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原理啊，否则的话嘴巴讲一即一切，对一切法却是自信个别个别个别执着，你怎么通一切？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世间人对一切以某一个法专精到极致的时候，还是不会通一切啊，因为他从一开始对这个法就产生错误的偏执的时候，他就通不了一切嘛，是不是？那你知道以后，这个时候法就能通达一切啊。所以第一个必须要，我们对我们的五蕴十二处能如实知道，所有的观察以安立于对十二处，就像前面讲，如果安立于十二处的这样的观察啊，就能怎么样？就能得甚深法义嘛。啊，就前面也可以讲，它可以通达嘛，啊。好，如所有信者，为其一切染尽法中所有真如，是名此中如所有信啊。如所有信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所有真如哈、啊。那这个真如啊，所有真如，真如当然后面讲七种真如了哈。啊，那七种真如是不是有七个真如？哦，七兄弟七个真如，呵呵嘿嘿。那这个真如恐怕就不叫真如了啊啊！这个真如如其如啊啊，如其如才叫做真如啊。所以后头讲的七个真如，其实也是一样的法的实相，开展出不同面向的说明。所以说为七真如，其实还是同一个道理里面开展出来的，这才叫真如啊。 如其所如，如其实相啊。哦、那所以说我们依一切法啊、哦、尽一切法都怎么样，都收摄到真如，是不是跟我们的总原原种一样嘛，对不对？是不是所有一切法尽所有皆是如所有啊、哦、尽一切法，总略一切法，都总摄一切法，都入真如，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样道理其实都可以互通，如果你了解的话、也不用那么辛苦，因为它都相通。好，我们看此复七种。一者，流转真如，为一切行啊，无先后性啊。我们看他怎么说啊？为一切行无先后性者，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生死流转，乃至尽未来际，无有穷尽。当知为是诸行因果辗转相续，由是故说无先后性。为什么一直转呢、啊？啊、哦，那我们现在、当然这里就像一个那个摩天轮呐、啊，到底谁先写谁后？因为它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为始为因为果，为因为果为因为果，到底是谁为第一因？没有第一因呐、啊，你有第一因才有先后。问题是那个第一因都不可得，前后互相为因啊。哦，由于无明形式形成的生老死，由生老死又能延续的无明形式的不断的延伸，所以这里面谁先谁后啊？无始劫来没有一个开头、哦、所以人家讲说、一切行无先后，这流转真如啊。当然这样讲是从他一切法没有 没有先后性、啊、再过来 我们要讲先后的时候要有这个法的存在，是不是？一个法如果它一个流转性，是不是一个代缘而成熟的？所以当一个法要生的时候，是不是要哪个先？在我们现在来看是有先后，对不对？以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有先后？其实所谓先后，哪个因缘具足的先现行嘛？是不是？以我们一段一段范围来看，啊、哦，把割开来一段范围啊，这谁先谁后嘛？但其实所谓先后，不过就是哪个具足而已。那其他的因缘呢？其他因缘早就在过去一直在流窜了。所以我们所谓先后，在刹那之间，或者在某些阶段里面现出有先后、先后、先后，其实只是。很多的法在流传当中，哪些因缘先，哪些因缘成熟了具足的就现，但某些还没现的并不表示他的因缘不具足，因为他也在流传着。也就是说你看到先后，第一个法不可得，所谓先后相也不过就是具不具足而已。那具不具足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法本身无自性，因为他是道靠众缘，既是靠众缘，它不是真实存在。那就算它有先后，也不过是如先后是如以它现前因缘和合来论方便先后，有没有实法先后？因为没有实法，只有因缘生灭变化起落的那种众缘和合法的先后，所以有没有实之法的先后？没有，因为所有都是代缘生的，代缘生的法尚不可得，何论彼此？既无彼此，哪有什么谁先谁后？所以一切流转只是众缘起落生灭现出来的先后相。实际上从轮转上来讲，因为我们如果讲无先后性啊，我刚才讲那个摩天轮啊，你会让我们觉得有十二个法它都在那里，只是因为轮到最后就像摩天轮假如有十二个轮啦、啊、就是十二轮是在啦，只是因为搅在一块不知道谁先谁后啦，就会出现这种观念，这样没有听到。摩天轮假如有十二个轮啦、啊、就是十二缘起嘛。那十二缘起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它一直流转嘛，这是方便告诉我们就是混位缘起嘛，有三世啦。但其实你要知道，如果真正的缘起是怎么样， 一一支啊，都是众缘生法，也没有实法，只是他因缘现出，依方便他的真上意，所谓叫爱之、取之、有之，这样。好，他并不是一个在那有十二个法，不是有十二个法在那轮，轮到最后我们说，哎呀，无先后。这也可以方便让大家知道无限后，那你不断流转。其实更直接破其无限后是什么？连十二支一一法都不可得。那不可得一业缘无明，所以先现出了什么？种种的十二支相。那这个十二支相，其实它起来，我们讲十二支的前后关系，是为了方便说，其实我们讲十二缘起，最主要是在讲众缘生。聚合生灭，并不一定要讲十二，不一定要讲十二啊！这个你必须要从其他地方，哎，我们要很熟这个道理啊。十二支是为了解释之用，十二支是为了解释之用，并不是有这个十二支的那个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十二支、十一支、十支。九支乃至讲两支三支都可以，只要能说出众缘生法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讲的十二支不要把它固定成十二块，因为这样的看法基本上又否定了又背离了十二缘起的教学，它的教学就是要告诉你缘生缘灭的道理，结果在缘生缘灭讲完的时候竟然留下十二个他那个不缘生不缘灭的，这十二别的都可以缘生缘灭了，但这十二个十二生肖是都在的，那这个讲法就背离缘起了，不是？所以佛是因缘起里面就众生的分别立十二支，方便你了解缘生缘灭的道理。所以其实一一支里面其实是不是有其他支的功能？都有。所以每一支有没有独立性？没有。所以在一个法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烦恼，我们可以从很多面向可以讲，但因为你的烦恼不一样，你的烦恼是这种相状，所以我在这个法当中特开显几支功能。比如说你这个身上你某一个动作某一个烦恼，其实含着众多烦恼，很多缘起，但因为你的主烦恼在这里，我要对治你，所以我就针对你这个事情特别抽出它里面的爱取有来说。其实你这个行为里面有没有触受？有，有啊，其他东西都在里头，但我为了让你了解缘起啊，对治你的烦恼，针对你借这些事情里面，依我观察取其那个印你机的法来抽出来讲，所以我可能只有讲三支讲四支，但没关系，讲出来让你了解缘起无自性意就可以了。但你不要以为说我讲这个法用几支的时候，这个就这几支，没有，这几支也不过是就我是我对你的观察里面特别取其某一个的确有这样的烦恼，但我特别取出来啊，观察出来，也是安利出来的，懂吗？我也特别安利出来，让你了解缘起道理的，是这个道理啊。好，二者相真如，为一切法普特伽罗无我性即法无我性啊，这个就是诸相里面哈、啊，一切相里面一切法普特伽罗哈啊。无我性还有法无我性，我空法空啊、哦，这个相真如啊，一切相一切法啊、哦，普特伽罗无我，一切法普特伽罗无我，还有法无我性啊。三者了别真如，为一切行啊，为是四性啊，就是那一个能造作分别的本身怎么样？有没有实质？它本身它的真如性就是。他虽然是在造作，但他所造作的一切所分别的一切无非什么？无非就是事，就是他的真相啊。那我们可以这样，一切法都怎么都是为事，这是一种真如。再过来，一切法为事，为事皆为我空法空，这就是一个真如，对不对？ 你看一个法是不是同在一块？我们现在诸事流转，流转看不到那个流转的实质，所以没有先后性。在这流转当中，我们看到诸法相都是无我无法，对不对？在流转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事在造作，没有一个实法，这叫了别真如啊，不都一个东西都包含了。就在一个法处，我针对某个意义就立出什么，立出一个流转真如，立出一个相真如，立出一个了别真如，是不是？因为我要起这个意立了别真如的时候，就针对他的这个法，就在流转的当下身心里面，我从这个角度为了要显了别的真性的时候，我讲了别真如。当然既然讲了别真如，就针对他的分别造作。我讲了一切相的时候，我要讲这个相真如的时候，就是讲一切相里面的无我无法，对不对？所以你看同一个法里面，应对缘起的不同，施设不同的名相，以便你让你在这几个分别当中皆以真如相应，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要把它弄成七块，那这样又辛苦了。你掌握这个原则的时候，你还可以多说几个真如也无妨，因为后面都还讲十七空咧，这个才七个，你还要多十个。那为什么要讲十七空？就看哪个无自性意在哪里，我就讲不同的空名。其实还不止十七咧，我们要讲空还有百八三昧咧。那就讲下去，你要不同的法生不同的空意出来，你就知道说它的道理是这样建立起来，因为它是实色的。好，我们休息一下。